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教会的，你们是称差传还是宣教员？好，马牧师请我来当这个讲员，他心脏一定非常强哦。我应该是历来你们宣教年会当中最不宣教的宣教年会讲员啊。我是想要用两篇的信息，第一堂我从门徒的经历来谈，第二堂我要从使徒的经历来谈。今天刚刚谢谢领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了马可福音的一个段落，就是第八章的第27到第29节。同工是投影片有办法放得出来吗？好，谢谢啊。刚刚马牧师让我紧张了一下，说有可能放不出来，放不出来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好，马可福音的这个段落，好，谢谢哦。可能版面的关系，你们就得忍受一下啊、哦。那个版面可能会有一些移动啊、哦。我的题目叫“抓好抓满做仆人”，抓好抓满做仆人。其实，抓好什么，抓满什么，做仆人我们听得懂。但是抓好什么，抓满什么，这篇信息就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抓好跟抓满中间没有填上去的，你自己把它填上去。这样的一个点子不是来自于我，是圣经先知以赛亚都这样说过。先知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以色列却不认识。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却不认识后面的那个受格没有写出来。可是你一定知道，从前面两句话，以赛亚先知感叹那个世代，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不留意什么呢？以色列却不认识什么呢？就是不认识他的主人。好，所以这样的受格我今天也留给各位，抓好抓满做仆人。这个可以，我可以控制吗？好，抓好抓满，你大概第一个会想的是，你刚刚如果搭捷运来，搭公车来，你在车上防止它的摇晃，如果你是站着的，你会抓着那个抓环，对不对？你会想尽办法把它抓好。当然你坐着没有问题，但是一般的时候你站着，不论公车跟捷运，你会想把它抓好抓满，让自己站立得稳。还是你会想到的是还是你会想到的是这个夹娃娃机，夹娃娃机要把它抓好抓满，对不对？当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有技术的人很厉害啊、哦。但是我没有玩过，但我听说这个夹子总是抓东西没有那么好抓，它也没办法把你抓得很满，那它也晃得很厉害。所以呢，抓好抓满，你到底会想到什么？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你们能回答我吗？好，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那个时候的扫罗在大树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他们把他找出来，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好，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有一群人在一起聚集，而且在教会里面，而且把领袖给找出来。各位，这段经文在信友堂也发生过，我念给你们听另外一个情境好不好？这沈正元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华神去找康来昌，找着了就带他到信友堂。他们足有十几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 各位弟兄姐妹，我这样念是要让你们了解，其实你们两周前好像康牧师在这边有证道过，他也是讲了两篇不同的信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里不断地聆听上帝的信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在讲台当中不断释放信息给我们，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也可以更看重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其实宣教对我们来讲，不单单是看别人怎么做，不单是看牧师怎么做、传道人怎么做、宣教师怎么做、宣教机构怎么做，不，我们应该问教会怎么做。我们在教会，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不可能离开宣教这个大使命的。所以呢，我今天的两篇信息都是要从会友在教会的角度怎么去看门徒经历了什么、使徒经历了什么，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宣教年会或差传年会经常把我们的眼目带向世界观，带向整个世界的这个上帝所的创造的工作工厂，没有错，也让我们更多的反思目前有许多的宣教师、许多的宣教机构需要我们的支持，这都没有错。但是过多的这方面的信息反而使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自己这个信徒我们该如何做。你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问题要问各位自己了啊。成为基督的门徒之后要维持多久？各位，你受洗加入教会，归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你觉得这要维持多久？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要知道前面这段话就不简单了啊！对信他的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容易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基本上信奉摩西五经，犹太教所带给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要怎么去相信一个在他面前木匠的儿子呢？所以这段话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今天的信息另外一部分的重点就放在最后那句话，真理必叫我们自由。我们在教会当中生活，我们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的一份子、小组的一份子。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心中会觉得束缚很多、限制很多、各种规定很多，还是你是自由的。这边耶稣的讲论是说，抱歉，我再回来一下，耶稣的讲论告诉我们是要常常遵守，所以是从你认识了基督之后你就必须一直遵守下去。所以你成为门徒，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保存期限要多久？要到你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呢，真是他的门徒就要遵守他的道。那你怎么遵守他的道？你当然要认识他，听他的教训，借着圣灵的引导来想起他的一切话。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你成为基督的门徒要维持多久？在2017年大陆制作了一出对日抗战的连续剧，剧中有些台词令人非常的莞尔啊。比如说他那句话说，台词说，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这句话会不会很怪？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还有最后一年，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各位，我们是今天跳到1934年后我们才知道、抱歉，民国34年后我们才知道说、抗战是打八年。在民国33年的人怎么知道抗战要打到34年？所以呢，有些台词现在来看你会会心的一笑，因为我们知道对日抗战从26年打到34年，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在中间的人他怎么知道要打八年呢？同样的，当主耶稣他带领着门徒，他会不会这样来问门徒？耶稣是否会对门徒说，还有最后一年，大家不要放弃？ 刚刚主席所带领我们的经文8章27到29节那段话，就是出现在主耶稣带领门徒2年多了。然后主耶稣会不会问这句话？还有最后一年，大家不要放弃。圣经没有讲，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人，我们晓得耶稣把他们带到了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准备开始折返，要往南，最后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传统上，我可能要找到合适的一个点哦，我控制的不太好。那根柱子，好。马可福音在传统上大家都接受，一章一节就是神的儿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从那句话一章一节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章一节到8章26节，还有今天所读的8章27节开始的，一直到最后的16章20节，是马可福音的两个大段落。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到八章刚刚我们没有读的，在8章26节那一段，耶稣在伯赛大医治好一个瞎子，这是一个段落。中间记载了耶稣在传道侍奉当中前2年所做的各种工作，作者马可用简要的文字叙述了耶稣基督所行的许多神迹，还有各式各样与人接触的经过。然而马可福音从8章27节，就是今天的信息经文之后的记载，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跟领域当中，比较着重在耶稣对门徒的另外一些教导，尤其开始预言，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预言自己要被杀，3天后要复活。所以今天的信息经文正好可以说来到马可福音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法夹湾，耶稣传道行踪的折返点，他来到了最北边了，然后从这里带领门徒开始要往南折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从一个观点要进入一个观点，刚好从地理位置上也是这个样子。若从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前的传道脚踪来看，也是从侍奉的地理位置来看，马可福音的两个段落正好也在耶稣侍奉工作的折返点。因为耶稣从巴勒斯坦地区，在南部的犹太省开始北上，经过撒玛利亚来到加利利，一路来到巴勒斯坦地区最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我借着2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红色所框起来的就是耶稣刚刚我们没有读的，耶稣在伯赛大医治好瞎子，然后带领门徒来到这个更北边的黑门山路的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位置，黑门山。他传道脚踪就在这里开始折返。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就在最北边发生的事情。这里就是黑门山的山路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是用大希律王他为了纪念罗马皇帝该撒提比流所建的一个城市。他用该撒就是皇帝的名号加上自己的名字腓立而命名的一个城市。这里居住着许多各式各样的人，叙利亚人、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当时这里有著名的一个岩洞，敬拜了一个外邦的神祇，叫做潘。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根本就是外邦宗教非常活络的地方。好像我们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台湾的南部庙宇林立的地方，或者是海边庙宇林立的地方一样的意思，在那里要谈论耶稣是谁，的确是非常特别的。在这里耶稣开始告诉门徒什么是弥赛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好像选择的地点似乎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耶路撒冷，这篇信息是不是应该耶稣把门徒带进耶路撒冷之后才说他要受难，才说他要被杀，才说他要3天后复活？不是的，他是在最北边告诉门徒这一番话，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你恐怕会把情境也把它带得比较像是你可以宣告它的内容。可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做，他在最北边，在一点这个靠近耶和华神信息的这种浓厚的地方都没有的地方来宣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来怎么来学习。所以耶稣宣告弥赛亚的神学对犹太人来说根本是匪夷所思的，所以 对耶稣的门徒来讲也不例外。因此耶稣有必要对门徒，使得门徒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所以马可福音的8章27节，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这里的有人说，应该是指着门徒以外的群众对耶稣的认识。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应该非常不正确，因为至少我们都知道，在历史的这个画框里面，施洗约翰跟耶稣都同时出现在约旦河，对不对？耶稣还被他施洗，所以这两个人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呢，说耶稣是以利亚也不可能，因为这段对话的6天之后，他们就到了登山变相的阶段。我们知道在那里，雅各、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个历史性的画面，耶稣和以利亚是同时出现，对不对？所以表示耶稣也不会是以利亚。但是人说耶稣是谁，他们回答说是先知，已经算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说法，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相信神已经有400年的光阴不再以先知来带领他们。犹太人期盼的是一位像大卫王这样的君王般的弥赛亚的出现来带领他们，因为他们被殖民统治太久了。把耶稣说成是先知，可能是当时门徒所听到犹太人当中最合适的一种描述。就连耶稣复活之后，在往以马忤斯路上碰到的那两位门徒，在对着复活的耶稣也这样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你看，连在当时第一世纪的这些门徒，在耶稣受难复活的过程当中，也把他讲成他是一位先知。我觉得在当代可能是对耶稣最贴近的一种描述方式了。不过面对门徒的这些回答，耶稣并不急着解释，反而是耶稣进一步的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期中考就是考门徒了，不再是问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耶稣直指内心的要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永远在问我们，永远在问我们，你对于认识耶稣基督稍有松懈吗？你对于认识耶稣基督的经历完整吗？彼得回答，你是基督。你们觉得彼得回答的对不对？在平行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第19节，彼得是这样说的啊，有记录，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可见得当时彼得的回答是得到耶稣的认同。以天主教的传统来说，他们认为耶稣不但认同彼得的回答，还认为彼得就是首任的教皇，因为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所以如果你到欧美的教堂去，你可以看见在各种的雕像当中，如果有一个雕像他手上拿着一把钥匙的，那是谁？彼得。好，天主教就用此处的经文认为他是首任的教皇啊。彼得当时的回答用的应该是希腊文，你是基督啊，基督。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虽然彼得对耶稣的描述得到耶稣的认同，但是不代表彼得已经完全的认识耶稣。就像我们所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各个方面的面向，让我们穷极一生都还认识不完。每每我们在经文当中透过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又一层的认识我们基督的时候，我们都会惊讶不已，我以前怎么没有这样领受过，是不是？ 彼得在描述这个对耶稣身份的描述之后，为什么我说可能认识的还不够清楚呢？因为在后面的圣经连续三章，从八章、九章、十章，这三章有三次耶稣继续向门徒阐述自己被杀三天后复活的预言之后，门徒之间都发生了一些糊涂事。首先第一次是在八章的三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说了，门徒的反应，那个时候耶稣登山变相，是在九章五六节，衣服放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彼得因为惧怕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便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当时很可能犹太人正在过祝棚节，所以彼得很想将这样的画面给保留下来。很可惜哦，他没有手机哦，不然他就把它拍下来，我们今天也许就有那个画面了啊。可能对耶稣存在着一种与大部分犹太人的印象一样的，就是弥赛亚将要带领犹太人建立地上的政权。所以当摩西和以利亚同时和耶稣出现的时候，这是一个犹太人多么光荣的时刻。我们知道摩西代表着律法，以利亚代表着先知，先知和律法为耶稣做见证，这才是此刻耶稣出现在跟这两人同框的一个重要价值。可是对于门徒来讲，门徒只希望这些领袖的画面要把它拍下来，因为要把它留下来，这些有权能者是我们一生要跟随的。也许对，也许错了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次的糊涂事。第二次的糊涂事在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十一节，耶稣又再一次的教导自己要受难复活。在这样的预言之后，来到伯赛大的路上，门徒可能因为听到耶稣说他将要受死，门徒之间立刻起了谁大谁小的争论。可能因为耶稣死了之后，那我们这一般人到底谁是接棒的，谁是老师的接棒人，接班之争，争权力。我们看到门徒之间起了这些糊涂状态。第三次耶稣再一次教导门徒自己要复活的预言之后，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在雅各跟约翰向耶稣祈求说，将来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好像预约未来的位置，先卡位。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门徒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部分是一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地位、自己在服事的群体当中所占的重要的比例有多少。这些跟了耶稣两年多的门徒，他会做的事我们也都会做。我比较想从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岗位来看整个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把眼目只放到别人在做什么，而忽略我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有的时候宣教真的是缘木求鱼了，因为我们只是在听，在别看别人怎么做。我们应该问自己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做。好，发生这三次的糊涂事之前或之后，耶稣也有很重要的教导。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我想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第一次，耶稣在八章三十四节到九章一节，耶稣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当作跟从他的条件，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跟随基督的门徒要学习受苦的心智，无我才能够看清楚生命的法家湾。充满自我或者充满私欲，会使自己的心思意念被挤住了，看不清楚耶稣服事的路线的法家湾。耶稣放弃自己与神同等，他本有一切的权柄，甚至能够调遣天兵为他征战，但是他甘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看见耶稣那种无我的大爱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受洗是因为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受洗是因为我们承认那个洗把我们的罪涂抹之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然后呢？其实所有的然后都是他在忍耐我们，都是由他用无比的信心在看我们每一位。我们还是会发生糊涂事，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成为了受洗的门徒，我们不是就光鲜亮丽，就毫无沾染。错，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当中会被掺杂，会被影响。那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他为什么要容忍我们这样？然后我们要在圣餐当中再次悔改，再到回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他用无比的恩典接纳我们，然后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我们会沾染世界，他用很大的风险把我们继续放在世界上，然后我们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这都是上帝所付出极大的代价，他对你我有信心，信心大到这种地步，认为我们仍然在这罪恶的世代当中可以为他做光做盐。第二次耶稣的教导，耶稣领了一个小孩过来，就是门徒起了谁大谁小争论的那一次。他抱起小孩对门徒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以小孩的单纯和谦卑来当作跟从他的条件。世人喜欢争高位，在世界的团体集体拍照的时候，位高权重的人都集中在中间，对不对？不会将最不起眼的人放在中间，对不对？最近信友堂在重建，我一直在重建工作当中，我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重建委员们，我们这近20个人，我们尽心竭力的服侍这个工作，把神的殿重建起来，但千万不要想我们在这里面要沾丝毫的光荣。所以我要告诉每一位重建委员，以后所有的过程跟仪式跟敬拜跟一切的，将来还有许许多多的献堂啦等等等等，我要我们20个人都学会谦卑，不要站在讲台上歌功颂德我们多努力，我们只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甚至我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不留名字，不要在这建堂过程当中留下任何的名字，在任何的文件上，我们都不值得被歌功颂德，我们是被神找来同工的。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服侍的团队当中，我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跟身份？我们会多少时候去窃取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喜欢听人的称赞，以至于我们服侍才有动力。每当我们服侍了一点点之后，我们就希望看见文字性的也好，谈话性的也好，所有的里面有没有讲到我的建议，我的谏言，我的各种动作被关注到。各位弟兄姐妹，箴言那里讲得很好，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人的称赞也试炼人。魔鬼非常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只要用今生的骄傲，只要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可以把我们勾走了，太简单了。有一部电影叫做《魔鬼代言人》，最后一幕，那电影很不错啊，但是你可以注意看最后那一幕，真的是让我惊心动魄。男主角经历了许许多多，总是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法律上的代言人，可是最后一幕，导演真的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在怎么样洗涤内心，他经历了许多的困难跟变化之后，他知道他要做一个好的律师，一个正义的律师。可是当魔鬼化身成一个能够诱惑他的人，他又掉进去了。所以当最后一幕非常的耸动，我觉得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我们，而我们完全不自知。我们只要在今生的骄傲，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当中打转，就会被他勾走。好，因此这三次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来，门徒对耶稣是谁的认识并不清楚。另外一方面，耶稣也教导门徒耶稣是谁。原来耶稣本身就是这三个特质的榜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们，也就是跟随他的人，也要效法基督这三种特质：舍己、谦卑、做仆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壮大我们自己个人，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个体，若我们不能用这种特质在教会当中学习侍奉，我们怎么谈宣教？我一直觉得信友堂有一个特质，就是他越把上帝的话越用各样各式的方法把它陈述清楚，把解明，要让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带有，我用这样形容好了，带有一定磁力的人。你有一定的磁力，你才能开始发挥一些这些波，你才能够影响到周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信友堂大概有38年的光阴了，我真的觉得教会本身就作为一个使弟兄姐妹可以被充电的地方，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话，然后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你就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才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你才能成为宣教的人、传道的人。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始提到的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还有二十七节到十六到二十节。我刚刚讲传统上把它视为两个大段落，但是我们看耶稣把门徒带到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然后做了一个期中考试测验，说我是谁，然后经过三次的糊涂事，我们知道他们不够认识耶稣，耶稣也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八章到第十章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永远不要放弃往这条路走，就是舍己谦卑做仆人。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我就发现真的是一个法家湾。耶稣把门徒带到最北边之后，开始往南边走。法家湾我在这篇信息里面用了很多次，它本来是一个政治术语，这个词汇是指公职人员突然间真正的或者明显的改变他原来的政策或主张，有的时候甚至达到截然相反的程度。这种现象会发生在选举前后，政客们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最大的欢迎度。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要用这种玩这种游戏的方式，我是说我们的心态要学习时时刻刻要进入到法家湾。你原来认为的可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方向，你越发认识耶稣基督，你就越发现我们有好多要调整的。耶稣基督宣告他受难复活的讲论是根据他的使命来的，这个使命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多年前第四仆人之歌那里已经说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位弥赛亚绝对不仅仅是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那位行神迹医病赶鬼，然后其实八章的二十一节那里是耶稣说，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到二十一可能是一个段落了。所以耶稣这一位，他不单是教导门徒带领门徒看他的神迹奇事的，他后面法家湾往南之后，他要告诉门徒的是更重要的是，你们不光是看神迹奇事，不光是看我的作为，你们要听我的教导。也就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道。我在想马可福音的段落可能就不一定是要从八章二十七节该撒利亚腓立比开始，很可能要从八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因为我刚刚说二十一节那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耶稣行了四千人吃饱的神迹，就问门徒，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就进入到伯赛大医治瞎子的那个神迹。从这里到第十章的结束，一前一后都有医治瞎子，一个是伯赛大的瞎子，一个是耶利哥的瞎子。所以呢，我认为从八章二十二节开始，其实耶稣带领门徒来到了一个 就是带领我们往内心去了，不再是看耶稣外在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我说从22节开始呢？留意耶稣的医治，这一次是渐进式的，不是手术失败还要进一步治疗。22节到26节记载着这位被人带到耶稣面前的瞎子，耶稣先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抬头一看就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个时候的看见是模糊的，如果对照八章到第十章门徒所发生的糊涂事，很可能就是彼得会说耶稣是基督，可是还是不够完整，处在模糊的阶段，将耶稣视为地上的弥赛亚或君王或先知而已。然后耶稣就再一次的按手在瞎子的眼睛上，第二次的医治，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了清楚了。所以比对八章到第十章上下文的关系，很可能就是要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门徒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认知，原来这个弥赛亚不是直指是君王般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甚至是舍己谦卑做仆人，因为他是做成差他来者的工，他将要被杀并且三天后复活。罗马书五章十九节那里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亚当将人们往死路里带，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还好末后的亚当耶稣把人们往活路里带，罗马书六章八节那里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学会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先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得到新的生命。最近在教会当中跟许多长老对于教会的未来有一些在前瞻的讨论的时候，也透过这次曾金发牧师所带来的使命门徒，我们真的发现需要告诉我们的会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使命门徒，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其实你自己在教会当中，在团体、在团契、在小组当中，我们所能够发挥的应该比现在更多更大。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我们是处在看人像树在行走般的模糊，还是样样都看得清楚的阶段？是只看耶稣像名人般的受人爱戴，还是受到世界价值观叫我们只追求享受在众人优待的名利权位当中？还是真正看见耶稣基督舍己谦卑做仆人的榜样，进而来效法他呢？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来对我们进行属灵眼睛的医治，让我们样样都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不敢说我们一下就样样看得清楚，我们不论信主多少年，总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再次看见亮光，每次总在信息当中再次让我们的心灵在这里经过默想，经过反思，我们都会看见许多的亮光。你的生命是否正在经过法夹弯呢？各位，刚刚前面一个画面，我要请同工放回前面一个画面，荆棘冠冕，你有没有想过荆棘冠冕到底是什么？是当时罗马士兵嘲笑这位，你不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给你戴上这个非常痛苦，扎到头会流血的。各位，你如果从上方，也就是我们请同工放下一张投影片，荆棘冠冕，几乎耶稣基督是把你我承载在他的头顶上的那个象征。那个冠冕当然是他的荣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可能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彼此扎彼此已经不稀奇了，我们还扎在耶稣基督的头顶上，我们围成一个群体。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这个画图的人很有意思，我们是被围在基督的头顶上的这一群人，他承载着我们，然后呢，我们不是要去压他的头，我们是彼此都真的很需要成为被他高举出来的荣耀的一个群体，我们彼此会扎彼此。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稀奇，教会也是一部分社会的缩影，我们会扎彼此的，我们会讨厌彼此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我们要用爱心去包容， 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你的生命是否正经过法夹弯？抓好抓满做仆人是我今天的题目。到底我们要抓什么呢？我要请同工放下一张投影片。如果耶稣问你，你是谁？你是谁？你要怎么回答呢？我们看下一个。抓好抓满做仆人。抓好的受格我填上去了。抓好救恩，因为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都要借着主名罪得赦免。抓满呢？抓满真理。真理我有太多了，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继续把它抓满。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是使徒约翰写给那些年长者说，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要继续在真理当中来认识他。最后做仆人，使徒约翰写信给当时的人说，少年人啊，你们胜了那恶者。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永远都在进行这三件工作：罪借主名得赦免，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胜了那恶者。你看使徒约翰，以他唯一在地球上还活着跟随过耶稣基督门徒的那一位，他这样告诫着当代的教会，他写的就是这三件事。我们要借主名得赦免，我们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要继续胜过那恶者，胜过试探，然后做仆人委身侍奉。所以呢，我最后要用一个诗篇139篇来带领大家，你的心到底会不会这样翱翔？其实神的真理是让我们自由的。我说了那么多舍己好像千斤重担，多难啊，要把自己放下来，没有自己。你可以想想，当我们跟别人起争执的时候，那我的自己可是百分之百的要展露出来，不斩压对方绝对不行的。那个时候的我，舍己真的离我们很远，对不对？当我们在意识上要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舍己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许许多多我们都要一起学习，让我们一同飞啊！这个图片是我画在很多年前啊，然后呢我们一同飞，一同翱翔，一同在教会，一同学习。各位，我刚刚用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从安提阿，因为有一群人借着巴拿巴，借着保罗，他们聚在一起。很重要的是一起哦，很重要的是一起。我再强调，很重要的是一起。基督徒千万不要学说我要一个个人就可以了。如果不一起，整个腓立比书全部都是一同一同一同一同。所以怎么可能不在教会当中来经历认识上帝呢？好，最后就是诗篇139篇，也就是等一下会用默想的经文。它总共有24节，第一堂我们就默想1到12节，它鉴察我。然后第二堂我会用13节到24节，仍然讲它鉴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鉴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抓好抓满做仆人，来回应他的大使命，来回应他要我们在身上所彰显的工作。大卫的诗是这样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其实139篇非常的美，你要去想他的情境。大卫被扫罗追杀，这个被世人所在当代歌功颂德的英雄，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这样的一个英雄却要沦落到被追杀，然后他的心境是怎么自由的？他应该不自由，不是吗？他甚至连吃的都没有，他带领的都是一些非常混杂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大卫的情境吗？他本该坐在宝座上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却要成为一个被追杀的人，然后他要写下这样的诗篇，他的心可以自由翱翔。 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刚刚讲的，不管你在教会当中，不管你从信息当中经历听到什么，你的心仍然是可以与神共同翱翔在天际。所以139篇我自己对他写下来的注解就是，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也就是我的经历不论再怎么样的艰难，怎么样的苦，海阔天空任我翱翔，神的旨意让我自由。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是那位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子。感谢神将这样的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了医治，因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可以重生。我们为这样的恩典再次献上感谢，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经常来调整我们自己更像基督。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